不请教这个自以为是这个还称贤，这整天天吃我饭，我不给你吃饭吧，显着我好像是吧，显着我这个不懂得修行，显着我小气这个给你吃吧，这个实在是不行，这个实在是你吃了我就少吃一顿，舍不得呀所以说每天烦恼乃至心生娇慢瞧不起这个法师，你有什么了不起啊，这个心生娇慢而不请法这个都是犯轻过罪核心的戒意就是菩萨见到大乘法师来到这儿来到这里应当礼敬供养并且三时请法，如果心怀嗔恼不礼敬请法就犯轻过罪，这是核心。它的核心呢就是见大乘法师来了这个心怀嗔恼不去请法犯轻过罪。大乘法师主要是指出家菩萨同学同见同行这些呢就是通出家菩萨在家菩萨都通出家呢就是人间的师范以法来自行化他，所以称为法师。不论这法师是不是善于言辞善于讲法，那只要是出家菩萨都应该向他来请益乃至给你开示一句半句都可能是受益匪浅这个如果是小乘法师呢礼敬供养这是必须的，礼敬供养毕竟是这个比丘人间师范至于请不请法呢，这个倒是没有这个严格的去规定，我们这主要是指对这个菩萨这个同见同行菩萨。三时中前中后乃至初夜，这是三时中午之前中午之后初夜这三时礼拜供养三时请法日食三两金这是集市之余对菩萨法师对法师这种供养乃至每天用三两黄金来供养都是集市之余一般也花不了三两黄金这个集市之余推到极点嗔心呢就是这个嗔恨这个法师患恼心呢这个又心生忧患呢天天在我这住啊到底什么时候走啊一住又生病了什么时候治好这个心里忧患呢这得花多少钱呢这得没有当做一个积功累德的好大好时机，没有当做一个这个请求佛法获得佛法利益的一个大好时机，反而这个心生这个嗔恨心生忧患这就是恶心所致为法灭身，这都是举重矿轻为了得到佛法呀，为了求取法的这种利益呀，乃至自己这个使自己身毁灭这个衰败等等的，这些都是可以为法灭身，请法不懈这都是举重矿轻，要有这种心态这也是遮戒这个如果不请法的话就丧资神之意固执如果不请法呢就是就会这个请法呢来借助这个求法来资助长养我们的道业，开启我们本来的神明资神之意四缘成罪有四个缘第一就是法师侧重点在法师，知道是法师，而且是法师想。第二是法师想如果不知道是法师这个人乔装打扮来的那你不知道，那也不犯不知法师想不请心。第三不请心只知道是法师天天只是应对性的法师来了这个该吃吃该喝喝心里一点请法的心都没有，心想你就是念佛的，你也别的法也不懂，你也不懂密法，你也不懂大圆满的，跟你这个请你也不会讲别的就是是吧，就可能就是根本心里没有想请的念头，根本就没把你瞧得上眼，只不过礼节性的，你是三宝嘛，是吧？来了以后就这个不供养不给饭吃，好像不太好，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没有请法的心 啊，如果是嗔心骄慢心，那就重过罪；如果是这个懈怠啊，这勿忘懈怠的心啊，那就轻过罪。啊，懒得去问啊。第四呢，默然空过，随时皆罪。默然空过就是没有去请啊，空过了一天啊，这个这个是随事随这个事项啊，这个皆罪啊。那这三十，该三十请法嘛，我一时没请，可能是一时皆罪啊，又一时没请，又一时皆罪啊，这也是有啊，这个这是默然空过啊，这个四个条件，这个虽然讲法师还有同见同行，但是这个呢，主要是次重点在讲是法师，而且是法师相啊，主要是在请法一方面，第一条呢，重点在礼敬供养啊。监制啊，监制不受施教啊，这个刚才是师来了不请法啊，如果说师父教导你啊，你不接受师父的教导，这也是这个戒监制。在戒本经上说，欲求定心啊，欠恨骄慢，不受施教。你想求戒定慧啊，这个求定啊，但是心中呢，这个对法师属于恼恨或者骄慢轻慢啊，这个不接受师父的教导，这就犯重过罪，染污犯啊，懒惰懈怠而不受师父的教导啊，犯轻过罪啊，非染污犯啊，不犯也有开源啊，就是如果是自己生病了啊，没有接受师父的这种教导，说自己没有这种力量啊，接受不了啊，或者这个讲法的人呢，这个做颠倒说。啊，故意做颠倒说，你明知是颠倒说，所以说呢，不去接受教导，或自己呢本身就多闻，这些法都听说过啊，自己就有修行这种力量啊，或先前已经接受过法啊，这都是可以开源。七众同啊，这个七众弟子啊，共同要守这条啊戒。那这个不管出家众在家众，只要是大乘法师来了，都要这个请法。大小不全供，那就大乘小乘相比较而言呢，小乘法当中，你这个出家之后受比丘戒未满五下这时候呢对律藏还不熟这时候呢见有持律的人来就应该请他讲律其他呢倒没有这个制其他没有制。对于大乘法而大乘的人而言呢，求法无厌都应该请，只要有法师来这个不论自己学的多好，有法师来了都要请法师讲法。果报不请呢，就会失去这个闻熏的这种利益障碍智慧种子生发如果请法师讲法呢，就能常常不离正法，这是果报。这条戒呢，就是侧重于这法师来这儿，我们不去就心生骄慢、心生嗔恨呢，不或者乃至懈怠呀、懒惰呀不去请向法师请意这是会犯戒。所以以后如果有这种因缘法师有出家法师来到我们这儿这个当然在僧团里边你就可能就这个条件不允许或常住不允许这个那你可以开源，只要是可以允许有出家法师来到你这里，都要去向他请法乃至这个教导一句话，那都是这个有这种请法的心第七是不往听法界前面呢是法师来了我不去请这条呢是指什么呢？附近有法师在讲法，我不过去听不过去请教，不过去听闻这个都是请法的范畴。一个是来了不请，一个是附近在讲你不去听第七条不往听法界。若佛子一界处有讲法品尼经律，大宅舍中有讲法处，是心学菩萨应持经律卷至法师所听受咨问。若山林树下僧地房中一切说法处悉至听受，若不至彼听受咨问者，犯轻垢罪。先顺文意如果菩萨 知道附近有法师在讲大乘经律，应当持经律文卷去听受咨问法义。若在山林树下或者僧房之中及大宅舍中乃至一切处所，皆应去听受否则菩萨犯轻过罪。所以这个就是指附近有这个，不论是寺院里面还是这个居士的这个私宅乃至居士林只要有这个附近有人在讲法只要允许人让你听都要去听核心戒，核心的戒的含义呢就是指附近有法师在讲法大乘的，这主要是指大乘的经律如果附近有南传的法师在讲一些小乘法这个倒没有规定必须要去不听倒是不犯戒这里主要是指大乘经律应当去听受如果是这个嗔心慢心骄懈怠心不去听闻，就犯轻过罪，这是核心戒义。讲的是邪见那当然更不用听了讲的是世俗善法这个可听可不听这都是不听都不犯罪一切处通指僧房和俗地，一切处大宅舍主要是指俗地，山林等主要是指僧地讲法毗尼经律这个经主要是指阐释这个法定慧之法，律呢主要是阐释毗尼戒学这都是指大乘的法，大乘道这是也是遮罪属于遮罪，有四个缘成罪。第一呢是讲法律是在有法师在讲法讲律第二呢讲法律详，心中呢也明知是在讲大乘的法和律不往心就是不往，没有动念头想去听法的这个心念那么这里面如果是嗔心这个乃至骄慢心不去听，那肯定就犯染污犯。如果是懈怠放逸，那只是犯非染污犯。第四不往听就不去听每一天都要戒罪，日日戒罪在善生经上也说四十里内须往此亦婴儿，也说是善生经上是指是四十里以内如果有人讲法都要去听如果说不去听呢就犯，四十里以外呢可能还能是开源的，但四十里以内都是要去听具体不犯开源，如果说是自己一种情况下是自己不理解，理解能力差这个去听也听不懂这个可以不听，听不懂自己生病乃至自己没有交通能力，这个身体很弱去不了，或者这个没有交通工具等等的无力或者说是对方讲法的人是颠倒说说的法是颠倒这个是非这个非正法都可以不去听若互说者心互说者心呢，就可能你去了讲法人不高兴讲法人这个不希望见到你互说者心这个是一种可能若说闻他讲的法呢常常听闻听闻过多次这也不去听也可以是或已经受持他的法呢，我已经在受用在修持，已经在这个不听也行，也可以开源。或者他讲的法呢，这个义理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义理我已经知道了或者说是本身我就多闻，很多法我都听闻过这个法也听闻过，或者闻持或者说是也就是他这个法呢，我曾经听闻义持这都是不需再听或如说行我已经按着这个法正在修行了，如说修行或者是修禅定不欲暂废我现在正在修禅定，修种种的修法这个不想停下来，这个正在修法不想停下来也可以开源。乃至根我顿根难悟 啊，难受难持啊，这个根性很差啊，他讲的都是很深妙的这个法，教理性很强和玄很有玄意啊，这个玄之又玄，我根本就听不进去，根本就听不明白啊，这个受持不了啊，误解不了，那也可以开源。总之让你听法，去让你接受佛法的一种利益啊，菩萨呢就要有这个请法的这种心呢，就要非常渴望得到佛法的利益，让你目的是让这个修道人能够获取佛法的利益，能够增长自己道业啊。如果说是这个自己不去，在这精进修，正在精进念佛呢这个他讲的法呢，我也都听闻了。那这个我现在正在精进念佛，这个乃至我现在都年龄很大，你还让我学这么多法，是吧？也没啥用处啊，我现在念佛最紧要啊，这不听都可以啊。主要是指这个应当听，指那种应当听而应当听闻学习，而这个骄慢懈怠懒惰这个不去听闻啊。所以还是从利益大众的角度去出发不是硬性指标硬性规定。在开源当中呢还说佛藏经当中说，如果比丘说法杂外道义，如果比丘这个说法呀里面有很多外道的一些这个教义善比丘，有善比丘勤求佛道啊，他如果在座中听闻呢他如果听闻对方讲的有好多好多外道的这个教义，那就可以马上离座而去马上就从座而去，如果不离开那就这个不明随顺佛教这个离开就是护正法不离开那是不随顺佛教你这个也不能说我不给他面子我要护念他，别让他生烦恼。只要讲的不是正法，很明显很明显就是讲一些外道法这个就可以这个离开表示抗议离开，这就是护正法。所以这个不能护念小的人情关系果报祖师引用了一段地持经上的一段话同时呢也对学法的人呢也是一种这个警示地持经上说，菩萨于善知识听受经法，于说法人呢有五处不应意念以静心专听，有五个地方呢不应该去考虑应该是静心的来专心听讲听讲法第一者呢不念破戒就是不去想哎呀这个人是犯了戒了破了戒了，他讲的法我不能听了这个不要去这样去思维，他犯戒是他的事情，他讲的法可能还是纯正的法跟他的行持没有关系，还要静心的去听讲第二不念下性不能心想他是这个他是下性之人呢他是这个种性很低这个种族很出身卑微这些他讲的话我不能听心生轻慢这个都不要以这个为衡量标准不念丑陋不能想这个人长得这么丑，他讲的法这个肯定不好。那讲的丑，肯定是恶业，也恶业所致是吧？这个肯定讲的法也会有问题这个都是不必去顾念就像我们传法当中，这个第四尊传法的优婆居多尊者这个大迦瑟传法给阿难尊者，阿难尊者传给这个商那和修尊者，商那和修尊者又传给这个优婆居多尊者优婆居多尊者呢度人无量这个号称是坐禅第一无相好佛。无相好佛呢就是这个没有佛的这个长得不好，形象很差但是呢就有这个赞誉他有佛的这种威德力，广度众生无相好佛，所以说不能看这个长相而生轻慢不念丑陋第四呢不念坏位 啊，这个心里不要心里想，他说的这个都是方言，都说的是一些杂语，这个世间的那些不正语啊，他讲的这种语言啊，这个不应该去信受，不应该听闻，不能够去在乎这些东西啊。不能第五不念坏美语啊，比如说他讲的这个语言呢，都是很粗俗的一些语言，一些大粗话啊，一些高雅的语言，这个很柔美的语句都没有，全是大粗话，这个都不要去计较啊，只要去思维他听受他讲的这个义理就可以了，不要在乎语言美不美，那这个语言正不正，不要在乎这些。所以作为文法的人呢，这五处都不要去计较，不要去思维去意念，专心的听受就好。所以如果说法的人，这个听法的人呢，对于说法的人起这种嫌弃心啊，这是下根菩萨会起这种心念啊，就是退这个出可能不好要文法了啊，这当知是菩萨呀，应该知道这个菩萨他不能自度啊，智慧退减啊，这个果报就是智慧退减呢啊，这个不能自度，这就是不听法的过失。这是果报。劝谏呢确实菩萨对于这个求法菩萨要成就佛道啊，那对于求法呀，这个以这个得到法之后才能够滋养自己的道业，增进道业，增进德行啊，所以说他闻法应该有一种渴望的心呢应该有这种心念。如果自己烦恼深重缠缚但不求解脱自己的这个道业未成的但骄慢懈怠不去精进法师来了不法师来讲法不去这个法师来了我不去请法法师在附近这个讲法我不去听闻这样就是这个和菩萨这种求道的心呢正念呢这个不相应了相违背了一定会这个智慧退失解脱就没有无由就很难得到解脱的这种果报。所以这第六第七这两条戒都是不闻法呀不请法第八是心被大乘心被大乘戒戒文是这样，若佛子心被大乘常住经律言非佛说而受持二乘声闻外道恶见一切禁戒邪见经律者犯轻过罪文意是这样，若菩萨心被大乘常住经律思维大乘非佛说而计划受持二乘声闻法乃至受持外道邪见经律此菩萨即犯轻过罪心被大乘主要是指他心念对大乘有所背离，这个想要计划要受持二乘法乃至外道法，这是心里做这个计划，那这个对大乘呢有点失去信心。但是如果说这个已经决定了，大乘就是不行，我就应该小乘殊胜乃至外道法好，那就失去菩萨戒了，那就是犯了重戒了，失菩萨戒了，这是但是如果说是心里还在犹豫，计划舍弃大乘戒去受持专心修持其他的小乘乃至外道。这时候呢犯轻过罪有这个动这个有这个犹豫有这个计划就犯轻过罪了如果决定了就是重罪了，就是马上就失戒题了核心的戒意就是菩萨想要欲舍弃大乘而受持二乘乃至外道法这是核心戒意犯轻过罪心被大乘，首先它指心被是不是指口说？口说呢又成诽谤了大乘常住经律，因为大乘经律呢是以常住为体性的这个常住不变异，亘古亘今普遍十方，那不变异，常住不变异，大乘经律以常住为体，言非佛说这主要是指分别嫉妒。心中呢分别嫉妒正在 这个思维啊、这个这么想，可能是大乘不是佛说的啊。受持就是你欲受持啊，计划来舍弃大乘，取佛法啊、这个取外道法，小乘法。这是性德二业啊、这个如果说是这个计划取小乘修小乘法，舍弃大乘修小乘法，那只是遮业；如果计划舍弃大乘修外道法，还有性罪。因为修外道法是有邪见啊，邪见的这种恶业啊。这里主要是治犹豫未决啊，治犹豫未决是中下两种邪见的方便。这个十众戒第十条是邪见啊，谤菩萨藏，有邪见罪啊，是这个上邪见、中邪见、下邪见、杂邪见啊。这个我们在十众戒当中都有讲啊，这主要是中邪见、下邪见的两种邪见的一个方便罪啊。因为这种计还有这个私计还没有成，所以说戒轻垢罪。如果成了，决定想了，那就吃菩萨戒了。大小不全共啊、小乘法呢，这个当然修小乘法呢，当然是这个不犯。如果小乘法当中他这个计划修外道法啊、有这个心念，就愿得了择心罪了啊、一个轻罪啊、如果发心想去啊、轻外道法啊、修外道法啊、每一步都要接应忏悔的罪，每走一步都要去接忏悔罪。闻外道说法，如果不入其心，听外道说法听没听进去啊、那么忏悔以后回来，这还可以忏悔共住。如果听进去了，那乃至受持，乃至受持外道法，拔一根头发啊、这个一根毛发，就失去比丘戒啊、成重罪重难啊、再回来就不许你再入僧数了，不能再成就比丘身份了啊。围遮不开，这个没有开源。即外道想修外道法，就成邪见，做三途。想这个取小乘法，就障碍大菩提道。这是指心被大乘啊，先不说你这个已经决定了，你只是心里就这个计划。心中如果打个妄想啊，那个不算。妄想是忽悠就生灭的啊，这个不算。你要心里做这个计划。啊，这个正在理性的思维做这个计划啊，那就犯了轻过罪。兼修啊、兼修一部分二乘法呀，那还没有舍弃大乘啊、这个还不算啊，主要是舍弃大乘啊。第九是不看病戒啊，看经文。若佛子见一切疾病人常应供养如佛无异，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若父母师僧弟子病诸根不惧百种病苦恼，皆供养令差，而菩萨以嗔恨心不看，乃至僧房城邑旷野山林道路中见病不救济者，犯轻过罪啊。看看这个不看病戒啊，文艺是这样，菩萨见一切病人都应当供养啊，如同啊这个供佛一般。因为在八福田当中啊，八种福田当中，看病是第一种福田，第一福田。如果父母师僧啊弟子等生病，乃至诸根不惧种种疾病困扰，皆应供养直至痊愈啊。乃至在僧房城邑旷野山林道路中见到病人，皆应救济啊。若菩萨心怀嗔恨不看不救济，那此菩萨犯轻过罪啊。这里边就是对菩萨而言呢，他应该有这种菩萨的这种慈悲心，慈悲心呢是菩萨的这种这个核心的心念啊，修道的核心啊。所以说既然是有慈悲心呢，见到众生有这种疾病病苦啊，所以都应该去看护去救治啊。如果说应当救治啊，因为呢应当救治有两种啊，这个随分啊，这个随分呢，他是你的师父，他是你的弟子啊，他是你的父母啊，他是你的子女，有这种 分内的事情，这都属于啊有这种缘分分内的事情啊，这个啊都应该照顾他啊，直至病好啊，这个责无旁贷，需要你来照顾，有这种这个缘分关系啊。另外呢，就是随缘，你在这个没有这种缘分关系，但是你路上遇到他了，遇到人生病了，你也要救啊，没有人帮助啊，这个也要去积极的去救护啊众生啊，这两种情况啊。如果这个心里这个怕多事，怕有事儿，乃至心里嗔恨，乃至种种的恶心啊，懒惰懈怠啊，见病不去救济啊，这就是啊有违菩萨的这种慈悲心啊，犯罪。总之，他的核心戒意就是菩萨见到一切病苦之人，都应该尽力的去救护照看啊。如果应当救而不救，那就犯轻过罪。这个病人是指八福田当中第一福田啊，八福田这个佛是第一种福田，圣人啊第二种，和尚阿舍离这第三第四种，僧啊这是比丘僧众啊，这是这个第五种，那父母是六七，病人是第八。七是净田啊，这个病兼悲净啊，前面七条呢都是我们所应该恭敬的，属于敬田啊。第八条呢，不但应当恭敬，还是应该心生悲悯的敬田悲田啊。这个正常来说，这个第八条病人是值得怜悯的，是悲田，好容易理解。那这为什么这个病人还是敬田啊？也许病人他能够激发我们这个修道人的这种道心啊，乃至他能成就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啊，乃至福德啊，所以说应当礼敬啊。所以病人呢兼悲田敬田啊，故名第一福田啊。所以说如果像这种八种对境能够恭敬供养慈悯去会师，那就能够得无量的福果呀所以说这都叫福田，八福田。所以八种福田当中呢，我们只知道佛圣人乃至师僧他这个父母，这是福田不知道病人这种福田呢他是第一福田。那么对这种福田呢，要如佛无异如佛无异，这个也是我们深深思维。这个通常我们见到病苦的这个众生去救护，一般都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这种高慢的这个姿态，一般都是你不会感受到他的痛苦你都感觉到自己反正我没事我没事，那他在病苦，你帮助他呢，也是一种布施施舍的心去帮助，所以说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很难有这个如供养佛的那种心念如果试着去思维一下现在我们正在这个身边呢，是佛来到我们身边，然后大觉世尊来到我们身边他在我们身边来示现病苦视线生病，这时候你作何感想其实你仔细去这个观想一下，佛来着你大觉世尊的在你身边他视线生病那你绝对是一点点那种娇慢心，那种居高临下心一点都没有你这感激都来不感激不尽呢感激佛呀，而且是像受宠若惊有这么好的机会让我来这个种福田来照顾佛呀，来这个绝对是这种，生怕有一点点的懈怠，生怕有一点点的这个做的不到位连你睡觉你都不敢眨眼睛，你都不敢眨眼睡，你心要时时守护在身边观着佛的相好心怀大感恩之心所以说有时候这样试着一观你就知道了把这种叫移情把这种信念移到去侍奉这个照顾一切病人的这种身上这种一移的话，就是说如佛无异把这个供养一切病人呢这样他可能就是这个用功的真实所在 所以这个呢是这个面对这对这个义理如佛无义的这种义理啊，是要自己去仔细去观想去思维的，才能体会出这种这个状态，心情心理状态能体会出来啊，而且去实践啊，看到病苦之人呢，这个这个要去积极去需要你救助，你看望啊，需要你来这个帮助，这都要像供养佛一样去供养，那这个福它就大了啊。这个随修一个善法，你只要是以大恭敬之心啊去修啊，就足以啊，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了。所以是，既然病人是第一福田，你又以一个对待第一福田那种至诚恭敬的心去对待啊，那这个有这种机会啊，这个当仁不让啊，这也是面对病人呢，这也是无微不施啊，也有兼财法施、财施法施啊，无微不施。所以我们以偈子来总结啊。侍奉诸病苦，当思真福田，如对大觉尊，不敢稍懈慢。清才结精神，身心无疲厌，常存欢喜心，不离感恩念。啊，所以这个侍奉这些病苦的这种这个福田呢，大福田当中啊，要真是思维它是真正的福田，真福田。第一福田嘛，就好像对待大觉世尊一样，那就去对待，不敢稍微生一点点的懈怠轻慢的心啊。轻财，把自己的一切财富，如果真是佛生病了，那你所有财富都可以变卖啊，为了治佛的病啊，这个竭尽一切精神啊，去照顾啊，身心是没有一点点的疲厌的。啊，这个而要常存欢喜心啊，哎呀，心里要欢喜呀，要感恩呐，感恩佛给我这么一个供养的机会啊。聚缘啊，有四缘，第一呢有病啊，这个前面有病，病人有病想知道呢对方是有病的啊，不看心啊，这个明知对方有病需要我来照看，但我不去照看他。如果是嗔恨心，那就是重垢；如果是懒惰懈怠，就轻过罪。第四呢是应该照看而不去照看，那么就是随事皆罪。不犯开源，如果是自己有病没办法，自己没有力量照顾不了如果叫别人有力量的人去照顾他也可以。如果知彼人自己有眷属。那人他自己有眷属可以照顾不需要非得我来照顾也可以或者那人呢病的不算重，自己还能够这个是吧，自己料理自己生活能自理，那也可以就是病烁烁发，他这种病就常发常常犯的病，也不是太那什么的毛病这个当然是如果常常发，每次发的都是脑血栓这个需要你来照顾，也要去救护啊。是说常病这个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个长期生病呢都是一般的病，也不是必须人来照顾的也可以不犯如果是还是非常急需别人照顾又没有别人照顾，那菩萨还是应该照看如果还有修圣业，比如我正在念佛精进念佛，我正在闭关这个别人这个有病这个正在闭关的时候呢也可以开源正在精进修行这个当然对方如果实在是没有人照顾可能也要去照顾乃至暗顿难悟难受持难缘中住照顾病人呢也是需要一些这个智慧的你根本就不懂得怎么照顾不懂得怎么照顾病人的话，这个而且又听不懂，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照顾这个别人教你你也很难受持这个教这个法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开源或者自己正在这个急难当中乃至 我现在正在看照顾别人啊，别人正在生病啊，这都是可以开源。还有一点，我们把它讲完啊，兼治啊，这个就是指病苦啊，兼治是如病穷苦一耳啊，就是一种是就什么呢？这个就像这病苦一样，如果贫穷的这种苦也应该救助啊，别有贫穷苦也要救助啊啊，而且还有又云，见诸众生有亲属难、财务难，以欠恨心，不为开解。出其有脑啊，是染污犯啊，懒惰懈怠为染污犯啊，也应该兼治啊。就是说众生除了疾病难啊、疾病苦，还有贫穷苦，乃至有其他的一些灾难、亲属难啊、财务难啊、财务难，就钱被人偷了，这个家里起火了，财务全烧没了，这就财务难了啊。亲属难呢，就是对方就遇到什么特殊因缘，这个要卖儿卖女，或者说是眷属要离散啊，这个很，但是这个都是众生所不愿意的，有这种灾难现前，如果你过去布施点钱财，那可能是这个免了众生，救了众生这种眷属离散的这种灾难，这都是难呢。见到众生有所，总之是见到众生有一切苦恼事啊，都应该去这个救护。这主要是指人道的众生，如果是畜生道的众生呢，在下面有放生界，那里面会治啊。这主要是人道的众生，见一切众生啊，有这种苦恼事、病苦啊、灾难呐 啊乃至其他的一些难呐 啊这个贫穷啊、这苦啊，都应该去随缘、随分、随力去救护。啊，救护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个看到一个老人在路边摔倒了啊，这个一般人想，哎呀，这个就是又不是给他敲诈勒索的啊，又是碰瓷的啊，这个我一救他，他可能是我其实是我把他撞倒的啊，要我赔钱啊，这个勒索敲诈啊。如果一般人都这样，哎，那算了，我就不救了。菩萨就不这样了，菩萨啊，这个为了救护众生是吧，这个乃至你敲诈我，乃至我损失很那个你诽谤我，没关系啊，需要这个众生需要救助，我就是这个义无反顾啊去救助，这是菩萨的心啊，不能够这个前怕狼后怕虎啊，这就不是佛子了。所以难行能行，所以说见人遭众苦，我心生忧恼，如己亲爷娘，为思当救护。假使落险坑，假使遭恶棒，大慈救苦心，无怨终不悔。见别人遭到众多的苦恼事，我心呢升起这种忧恼之心呢、就好像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只心里只想着怎么去帮助他，去救护他，不会他想着他怎么来啊，他是不是陷阱啊？即使落到陷坑、陷阱里面、陷坑里面，即使遭到别人的诽谤啊，我这种大慈悲救苦的心，我都是不会啊，这个改悔啊，无怨无悔啊，这都是修行人的大慈悲心啊。七众同犯，出家菩萨、在家菩萨都会这个见苦不救，都会犯到这一点。应当知道这个看病啊，治法呢还是有一些法则。这个有看病五法，在四分律上呢当中呢有五法啊，就是第一呢，治疗病人该吃饭不该吃饭。该吃饭就给吃，不该吃饭就不要给他吃，这是一个看病的就这第一种这种智慧啊。第二呢，就不要恶见病人大小便气唾，讨厌病人，嫌弃病人，嫌得脏啊，大小便气唾嫌得脏，这个是不行的啊。第三是有慈悯心，完全是慈悯心照顾他，不是为了照顾好他再赏我点钱啊，不是这个心念啊，慈悲心。第四呢，能够经理汤药，能够给他熬药啊，这个照顾他吃药啊啊，这个乃至一直到这个病好啊，乃至或者一直到死啊，这都是可以 啊，要有这种经历汤药的这种经验，啊，会照顾病人啊。第五，能为病人说法，让他欢喜啊，能够说法，让他心生欢喜心啊。这个如果净土，我们修净土法门呢，看到别人生重病了啊，应该劝他，这个念佛求生西方，厌离这个世间多苦恼啊！你看你生病多苦啊，好好念佛求生西方啊！如果他是本来是一个修行人，你劝他没事没事，你病会好的，这个我们会帮助你，让你健康的啊，这和修行就不相应了啊！如果他是一个他就是你的父母啊，你说念佛求生西方好，求生西方啊，那父母可能不高兴了，你盼着我早死是吧？啊，所以说也要这个善巧方便，善加劝导啊。所以这不看病界，这个看不是普通的一个探望一下，别人生病了，我去嘘寒问暖一下，身体怎么样了？好了没有啊？这个，不是光看望的，这个看病是指照顾他，乃至救护他，实实在在的去做一些事情利益他的啊，不是指光看。在根本律上也说啊，不应令无智人看病人啊，就没有这人没智慧，乃至这个很愚迷，你让他照看病人，这个小病照看成大病，大病不小心给整死了，这个是要找有智慧的人、有经验的人照看病人啊。如果有一些因缘，我要外出了啊，这个对于不善照顾病人的这个人呢啊，应该好好的让他交代清楚。啊，该吃饭的时候，这个吃饭，不该哪些饮食不能吃，忌讳什么啊？不要让他这个躲在水火之难当中，不要让他上树，不要到险坑里面去，不要带他出去水去外面随便走动啊，这个以免遭受一些非礼的伤害啊，这个交代清楚啊。对于医药费方面，在律上这个戒律上说。若病人呢贫无所值，贫无药值，他病人呢很贫穷，没有这个治病的钱，那么师父乃至一些师友啊，一些同参道友啊，应当为他办理啊，帮助他啊，乃至向施主来求一些这个钱财来帮他来治病啊，实在没有呢，也可以这个来借僧伽的物、塔物啊，乃至这个一些翻盖啊，这些佛前这个翻盖这些庄严具都可以卖掉它来换取这个医药费，来帮助他治病。治好病之后呢，这个应该偿还啊，应该偿还啊。如果实在还不了，也没罪，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罪过。这是大师之子，都是佛的儿子啊，用父亲的财富也是可以。但是这里面呢，要知道，首先是有病，先要自己负责。那自己你有钱，你藏着，这存在银行里面，你用别人钱，你用常住报销，那你自己就不对了啊。那肯定是有欠这个，首先是自己负责，其次没钱还要同参道友乃至向这个居士帮助啊，这些实在又没有，那再向三宝来借用啊，但是以后要偿还啊，即使这个有力，如果有力量偿还，以前又花单费了，有人供养了，能偿还，你不偿还，那你犯偷盗罪，盗罪。啊，如果没有力量偿还，实在没钱，那不犯盗罪，不犯盗罪，那个债务可能还会有的啊。当然还有，这主要是指出家菩萨的事情。对于在家菩萨而言，他就向三宝来借钱借贷，这个在善生经上，善生经主要是指优婆塞的这种借啊，说病人带三宝物十倍还之，无病者礼无折贷。如果病人呢来借三宝的这种钱物啊，好了之后，那是十倍来偿还，啊，十倍偿还。这个如果没病，那就没有理由来借啊。还有一个特别开源，如果照顾病比丘啊，这个你在照顾病比丘，除了性罪之外，其他的这个在所需的时候呢，都可以开源。啊，比如说照顾这个病比丘，他需要一些酒做一些药引子啊来治理啊，这酒那你就给他喝酒，这都没有问题 啊，乃至在丛林里边不许开小灶啊，他是生病因缘，这个是这个向常住打一下，这个申请一下，给他调理身体啊，这个也都是可以开源啊，这为了治病，都有些东西都是可以开源的啊。总之有病啊，这个不去照看，失去这个慈悲心的这种利益啊，悲敬二田都失去了。以后自己有病苦也感召到没人管啊，有病没人管，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能够照看啊，这个救护，那就成就了第一福田。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功德庄严国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南无阿弥陀佛。